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二章十一到十五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六到二十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二章十一到十五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信和不信都有一死，那当中的分别是什么呢？那信徒和非信徒同样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所有人都要复活，但是信徒复活呢，是要得着与神同在的永远生命的。不信的人复活，却要受第二次死亡的惩罚，永远与神隔绝。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听讲别加摩和以弗所在一些地方十分相似，是不是真的？别加摩城建造在高300多公尺的山上，好像是一座天然的堡垒，它是一个文化城市，是希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有一个拥有200,000卷藏书的图书馆，它亦都是四个异教的中心，和以弗所在拜偶像的事情上成为竞争对手。它主要是拜蛇神，认为蛇神是具有医治的能力，因此信众从世界各地前往敬拜，想寻求医治。或者有人又会问，两刃利剑预表神的审判和权能，还有没有预表其他的呢？罗马人用剑代表权力和审判，耶稣锋利的两刃利剑亦代表神最终的权力和审判，并且表示神将来要将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非信徒不能够得到神国度里面的永恒奖赏。或者还有人会感慨说，危难当前能够不丢弃神是何等大的信心啊！至于我可能做不到啊。别加摩是四个偶像宗教的中心来的，因此被称为撒旦的座位。虽然四周围充满敬拜撒旦和罗马皇帝的人，甚至有信徒是被他们所杀害，但是别加摩教会却并没有背弃信仰，坚决抵挡强大的压力和社会的试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就是死亡。或者有人会说，教会里面的人都会容忍罪恶吗？今日的教会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别加摩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信徒要承受妥协或者离开信仰的巨大压力。我们对于安提帕的认识亦不多，只是知道他坚决不肯妥协，并且为信仰而舍命。显然教会当中有些人容忍基督所反对的教导和行为。妥协可以说是将不同的品质掺杂在一起，或者是一种原则上的退让。 你要尽量同人合作，但是绝对不能够同罪行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参与。或者有人会说，人很容易会受别人的影响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的。对于别人的要求，那我要怎样处理呢？基督徒之间是容许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就绝对不能够容许异端和道德的败坏了。在你那里可能没有偶像敬拜的庆典，却可能会有色情、性罪恶、欺骗、毁谤和谎言。不要因为别人要求开放，你就容忍罪恶。亲爱的听众朋友，关于巴兰和巴勒的事情，或者你都略知一二。根据圣经的记载，巴勒是一位王，他因为惧怕以色列人，于是聘请了巴兰去咒助他们。巴兰起先是拒绝的，但是金钱的诱惑令他改变初衷。后来巴兰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基督在这里就责备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容忍了那些好像巴兰一样的人来带领群众离开神。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是讲巴兰的教训。巴兰曾经献计，让巴勒诱惑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通婚，令以色列国犯了拜偶像的罪和奸淫的罪。教会历史当中，别加摩教会是代表了世俗的罪恶渗入教会。启示录指出，以弗所教会拒绝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但是别加摩教会却接受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训。我们都要好小心地敬虔度日，分别为圣，不要同异端同流合污。巴兰的教训就是指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人，他们所陷入的偶像崇拜和行淫的诱惑，是以民数记第22-25章和31:8-16的内容来作为参考背景。巴兰他出计谋，让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男子，令他们向巴力献祭，使他们陷入邪行，导致以色列很多人因此受到神的审判而死去。这里吃祭偶像之物和行淫两者是同时出现，就揭发了别加摩教会的几个信徒，他们会吃拜祭外邦神的祭物，又会通过祭祀当中的卖淫仪式和女信徒去发生性关系。不过主责备这个教会，因为教会容让一些败坏教训的人继续留在基督徒的相交中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服从巴兰和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容许食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此外，巴兰的教训亦都指导为金钱而传道的行为。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到底是讲的什么呢？这一方面就没有定论了。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些人是自由思想派，他们会教训说在恩典之下的人就可以随意敬拜偶像和行淫。不过斯可福博士认为，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和圣职制度的兴起是有关的。这些教训指出，神已经设立了圣品人或者说神职人员这个阶层，他们是有别于平信徒的。原文当中，尼哥拉这个词语是由征服者或者胜利者和平民百姓这两个字所组成。新约圣经之中其实并没有圣品人，更加没有提及到神职人员，只是提到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有神的儿子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使徒时代的教会呢，的确有不同的职分，包括长老或者监督和执事，亦都讲过有不同的恩赐，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可以是长老或者执事，亦都可以不是。不过呢，在使徒时代后期却是出现了一种的趋势，就是将主理仪式的权力单单归于众长老。他们大多数呢会为自己安插一个介乎神和人之间的阶级， 咁佢哋就系尼哥拉一党嘅人。嗱，我哋可以睇见呢啲喺以弗所教会或者后使徒时代嘅行为，喺200年之后，即系到咗别加摩教会或者君士坦丁时代呢，系已经变成为咗一啲嘅教条啦。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话：，然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就系当中有人服从咗假教训。真正的敌人往往是在自己教会里面的。我们不知道这里讲的假教训是指什么，但是巴兰在旧约当中就是一个为利而不惜咒诅以色列人的先知。在神拦了他之后，巴兰就向摩押王建议，唯一可以令神弃绝以色列人的办法，就是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巴兰在皮尔得罪神的事，给了后人好深的印象。从此这件事就成为了灵性堕落的一个代名词了。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巴兰的教训就是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引诱他们犯罪。有一个英文译本翻译成为设陷阱，这样的讲法比较能够保存到原文的精义。原文所用的比喻就是捕捉雀鸟的一种工具，上面有一条放了利的棍棒，当这些雀鸟一整喐这支棍棒，它就会被这个陷阱所捉住。这个是生动的比喻，特别指出放在信徒面前的陷阱是有两个，就是叫他们食祭偶像之物同埋行淫。前者呢，好可能系指到市面上所售卖嘅祭过偶像嘅食物，而后者呢，就系指一般嘅淫乱嘅罪啦。不过更加有可能就系指下当时敬拜偶像嘅一种嘅惯例，就系无论喺新约或者旧约，我哋都可以睇到食祭物以及淫乱行为都系经常咁同拜偶像互相连结一齐嘅。启示录2:15当中嘅照样意思呢，就系同2:14所形容嘅相同。你照样，嗱呢度系一种加重嘅语气，即系除咗其他嘅罪，你哋仲有假师傅喺你哋中间。凭住呢一节丞相嘅语气，我哋可以确定到尼哥拉派同埋巴兰派虽然唔系同党，但系佢哋嘅教训呢，分明就系大同小异嘅。
我哋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嘅日子。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启示录2:16经文话：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悔改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原文是心意更新的意思。约翰一书1:9这样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信徒如果不悔改，主耶稣就要用口中的利剑，即是说是用神的说话去攻击他们。如果我们以为教会有权去决定所有事情呢，这个想法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教会是由耶稣基督的信徒所组成的，信徒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为主发光，那行事为人就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信服耶稣基督的权柄，即是圣经的权柄，而不是教会的权柄。启示录2:17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其实是跟我们讲的，得胜的就是指真基督徒，要靠羔羊补血而得胜。我们本身不是得胜者，但是能够靠羔羊的补血而得胜。得胜的是基督，不是我们。隐藏的玛拿就是指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基督和他的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记载了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基督徒是需要基督的喂养，这个是灵命成长的必要条件来的。在今日，基督是被轻看了，世人不认识基督，不了解基督，甚至是对他曲解，亦会羞辱基督。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句当中的白石，就是指到能够被天堂所接受。有一位学者说，天堂全部是白色的。当然这个是意会，很难言传，却能够帮助到我们认识约翰时代小亚细亚人的习俗。当时好朋友之间是会互相赠送刻有文字的宝石或者象牙，让对方作为收藏的。基督说他要赐所有属他的人一块白石，上面刻有一个新的名字。我认为白石上所刻上的并不是你或者我的新名字，而是基督的新名字。我相信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因为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有不同。这个新名代表了基督和你和我之间那份特别亲密的关系。推雅推拉教会代表了在主后590年到1000年间罗马文化的一段黑暗时期。当离开别加摩之后继续向内陆行，那推雅推拉和另外三个教会呢就都在内陆。推雅推拉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来的。有一位学者就描写说，推雅推拉是一个溪谷的河口，这个山谷有一座略微升起的山脊，将它的北端分成两道支流。荷姆斯河和海科斯河的河谷由东向西而展开，从安纳托利亚平原一直延伸到爱琴海，在期间开拓出一条平坦的大道。两个河谷之间的大道必定交通频繁。在古代，这里是小亚细亚的主要道路之一。推雅推拉就位于这个溪谷的谷口，是一个防御性的城市，四周建有城墙。这个城有来自罗马帝国在那里驻扎的精锐部队。罗马人建造开发推雅推拉，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某一个地方好像那个城那样被完全毁灭，然后又重新建造。因此现在要找寻推雅推拉的废墟是会令人觉得失望的，因为他们只保留了很小的一块遗址。在罗马皇帝卫斯帕希作王的时期，推雅推拉是非常繁荣的，是陶业、皮革业、纺织业、服饰业和染制业的中心。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记载，吕底亚这个在腓立比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她是保罗第一个在欧洲带领信主的人， 他就是来自推雅推拉的。而当时流行的主流偶像是太阳神阿波罗。启示录二章十八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推雅推拉这个名字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不断地牺牲或者继续的献祭。在这封信里面，神子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眼目表明出有透视一切的能力，而好像同的脚呢，就是预示着审判将要来到了。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以审判者出现的景象，他的眼目好像熊熊火焰，能够睇透人心。至于他的双脚呢，就好像明亮的铜，代表审判的意思。基督要审判这个教会，不过主对这个教会亦都有赞许的说话。如果你以为神对黑暗时期的罗马帝国当中的教会只有责备呢，那你真是很应该细心读一读这段时期的教会历史的。启示录二章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在欧洲黑暗时期的教会历史当中，仍然有很多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行事为人显明他们对基督的爱。基督称赞他们是有六件事。一个人的行为是可以证明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雅各书二章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我们来看看基督称赞推雅推拉教会的六件事。六件事分别是，第一，讲到行为。那这个是真正基督徒的一个证明来的。很多基督徒一生行事为人并没有瑕疵，就是这样藉着他们所活出来的善行去见证真理。第二方面是讲到爱心。虽然呢，这个教会他们会是看重了崇拜仪式这些外在的事情，但是这个依然是拥有爱心的教会来的。而在这段的期间，他们的会众是产生出很多很好的见证，令主欣赏他们。第三方面是讲到信心。虽然在这里的写法，信心是摆在行为和爱心的后面，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信心必然能够带出行为，带出爱心的。第四方面的称赞就是勤劳，这里所指的是教会他们所参与的服事。第五方面，忍耐，就是在幽暗的日子当中，他们能够继续耐心的来到去等候主。第六，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善行是越来越多的。以上这六种的美德呢，其实都是圣灵在信徒心中所结出的果子。不过跟着呢，主耶稣对这个教会就发出一个令人战栗的责备。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雅推拉教会是代表了欧洲黑暗时期的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将外邦人的习俗和偶像带入到基督教的事工和敬拜里面，教会的崇拜仪式和教条 取代了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竟然将敬拜圣母玛利亚、圣子耶稣基督和礼拜等等，是汇聚成为了教会崇拜的主轴。在那段期间，人死了之后的炼狱亦成为了教条，又有教皇制度，罗马教会设立起宗教法庭，就好像耶洗别杀害拿伯迫害神的先知一样。引诱是指到偏离真道，耶洗别和来自推雅推拉的吕底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第十七章我们就会看到耶洗别就是叛教的先锋。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